何呢要在夜间过河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过河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不要讲夜间，在白天过河都要非常小心，那么要夜间扶老带小啊，这么一大堆人，那么啊，要过这个河，为什么他要在夜间过河呢？啊，这些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啊，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啊，这可能没有电哈，这个是不是？啊，好，谢谢你。所以我想我们要思想这边好些问题。我想这个神与这个雅各与神摔跤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雅各在夜间要在夜间过河呢？那么这个人跟神雅各跟这个人摔跤到底是谁呢？谢谢。这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神要跟雅各摔跤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有些人说是天使，有些人说是这个主耶稣。主耶稣在还没有降世之前，以人的形状跟雅各摔跤。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可能要思想。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雅各与神摔跤得了胜，圣经是这么说的。不过你想一想，人可以胜神，人可以胜上帝，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啊，所以我看这个东西我们讲很多，我们大家很熟悉，不过可能这些大家没有仔细去想，人怎么可能胜神，神怎么可以被人所胜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了。什么意思叫做雅各得胜了？什么意思呢？那么神怎么会输给人呢？啊，或者说人怎么会输给雅各呢？这个是我们要想的。那么雅各呢，缺了腿，受了伤，怎么算称的得胜呢？如果你看经文，他轻轻摸他一把，哦，这个人跟雅各摔跤的时候摸他一下，他已经瘸了腿。如果这样，怎么这个雅各怎么算得上是得胜呢？很显然，这个人也好，神也好，天使也好，这个是大有能力的。他轻轻摸一把，他就已经瘸了腿。那么你说雅各得胜，这个得胜是什么意思？还要呢，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跟雅各改名呢？他说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为什么要改名呢？如果是雅各胜了，难道败者可以为得胜的人改名吗？你明白吗？如果你跟我打仗，你打输给你，你赢了，我说你的名字要换，一定是胜者给你换名字，不是败者给你换名字。这个就很奇怪了嘛。所以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短短才几节啊，实际上其实我不是在讲22到32节，我用这一段是比较容易读。真正要了解这一段呢，你要从25章开始读，读到33章，这整段你才能够明白这段的意思。当然我们读经是没有办法这样读的啊，在主日读经，所以我们只用一段然后来给你解释为什么是这样。那么神是怎么样，上帝怎么样祝福雅各呢？啊，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这些呢，我想我们都要去想。所以当然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回想一些当我们总结的时候，要思想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所以我是想在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这里一些问题看起来非常容易，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呢，里面这个大有文章啊，所以我们要仔细去看到底这段故事要教导什么。所以我的讲道大纲基本上呢，分成几点啊。一般上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解这个叙述文的时候呢，就说故事性的，跟解书信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解经学里面呢，很强调这个题材，这个文学题材或者这个文体啊。你要知道这个叙述文、议论文是议论人的写法，诗歌有诗歌的写法。先知书有先知的书的写法，律法书有律法书的写法，但是这个故事性的书呢，有故事性的写法。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懂得的时候呢，不懂得去解，所以我们解的时候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到不同地方去讲课，就是教授的教导这一方面， 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题材怎么解，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些，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解经课，不过我们基本上要开始讲呢，我就从这个方向去讲。第一呢，雅各为什么害怕，或者说雅各为什么半夜要这个过河呢？这个要看它的场景，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者就简单来说，你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看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这个叫镜头，这个镜头朝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是什么画面，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画面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雅各会在半夜过河，而且呢这个雅各为什么害怕。第二，这个雅各到底是谁，这个雅各是谁，为什么他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出现这个人物，那么当然人物里面也包括雅各跟这个人摔跤，或者雅各与神或者天使摔跤，这两个天使是谁，人是谁这个我们要思想。那么他说雅各得了胜，这个就是他的情节，他在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发生了一些什么情节，故事如何发展，到最后他离开的时候，这个人这个雅各有没有改变所以他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个他的改变，或者这个故事，他非常害怕的时候，有一个人半夜来跟他摔跤，你看你害不害怕，本来你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你已经非常害怕了，你赶快要过河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来跟你摔跤，你在半夜看不清楚的时候，有一个人摔跤，而且这个人很有力量，一直跟你摔跤的天黎明，他心里非常的害怕，这个人到底是谁。当然在摔跤到一半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人是神我给大家看当然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人是神，当然我们在后面要知道，所以他这个情节过后之后呢，他跟这个人对话之后呢，完了之后他过河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场景，或者说是另外一个镜头，他过河的时候呢，雅各又恢复平静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过程怎么样发展，那么到最后呢，我们从他的情节当中学了什么功课，那么到底最后呢，我们要知道雅各怎么得到神的祝福，他要神与他祝福，本来有一个人他非常害怕的时候，有人跟他摔跤，为什么要他要这个人叫他为他祝福，当然他可能认识到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是神，这是上帝，所以他要他为他祝福。为什么说要他为他祝福的时候，神怎么祝福他，然后呢他怎么得胜这些呢都是，虽然，所以你看到吗，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短短几句话讲交代，但是里面大有乾坤，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看他的场景、人物、情节，还有他的主题，通常是从他的对话当中可以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回来看，跟大家一起来看。所以今天早上呢，我盼望从这段圣经里面带领你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所以雅各与神摔跤呢，可以说是雅各在他的生命中的转捩点或者转折点你要知道圣经呢讲到雅各的时候是谁呢，雅各就是一般上我们所讲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雅各是三个列祖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在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呢，或者是创世纪里面提到雅各的生平的时候呢，来到32章这里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不再讲他了，意思说32章应该是 climax 他的高潮的时候，因为他在25章开始讲到雅各的出生，来到32章之后呢，已经不再，后面就不再提到雅各了，提到雅各只是不是主要的主角，而后面是在开始提到约瑟，雅各的孩子约瑟。所以你看到短短几章已经描述了雅各他的生命，他怎么样成为生命信心之主，或者说他怎么样成为列祖，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呢所以跟这个摔跤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雅各生命极大的改变，所以他在生命中有很大的，这个是生命中的这个生命中的这个转折点。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看你的圣经，他说他在夜间带着两个儿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渡过亚伯渡口这个特别，很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你知道雅各有几个老婆吗？不是，他有4个老婆， 你知道吗？因为两个老婆在争嘛，两个人争来争去的时候，那么利亚跟拉结不能生的时候，他就给他的使女，结果他使女也为他生，结果他生了11个孩子。所以在这边你看到他带着四个老婆11个孩子半夜要过这个河，这个河很重要啊，这个很为什么他要半夜过河呢？他在这个就是那个镜头，他镜头看到他们很紧张，半夜要过河，为什么他要半夜过河呢？啊，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他半夜他非常害怕，他惊恐，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惧怕。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他非常惧怕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在那里以神摔跤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那里祷告啊，就是说他把人赶过去了之后，他这一个人在祷告，这是有极大的可能。不但是有可能呢，圣经里面也有提到一件事情呢，在何西亚书12章33到4节里面，他讲到天使以他脚力并且呢得胜哭泣恳求啊，哭泣恳求肯定是在祷告，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啊，我想这可能性也是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呢，刚才我们在读32章第前半段的时候呢，因为他要去，他从拉班那里啊回到要回去他的家的时候呢，回家的路上呢啊就要回到自己的家里之后，他就想起什么事呢？想起以前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哥哥。雅各怎么样？以前怎么样对待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听到他来，赶快带领400的军人立刻追赶啊！这件事情就非常害怕了啊！这个是他带的是羊群马，这个骆驼啊、牛啊、羊啊，但是他的哥哥来的时候是带了400最精锐的部队来攻击他，所以这个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他害怕呢？啊，这个的时候他回家，他为什么要离开家？最后呢，他为什么要回家？那么这些呢，都是那个故事的很重要的情节。他怎么样回去？在回去的时候呢，他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雅各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知道400，刚才我们讲到创世纪32章第6节，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来，所以雅各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愁烦。那么他怕什么呢？以扫一来的时候呢，可以把他们杀掉，所以他赶快把人群羊群分成两批人，一批走在前面，如果他被杀的后批，那一批可以走。所以他基本上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个策略，应该怎么走。但是在想的时候，他越想越害怕，结果他这是第一 strategy number one， 这是第一个策略，想想不对，第二个策略啊，把牛啊第一批，然后羊第二批，骆驼第三批，然后最后想到呢，他的使女跟家人第一再走，在后来呢在拉结，然后最爱的妻子伊利亚走在前面，最爱的妻子拉结走在后面，自己呢走在最后面。What kind of man is this? 意思说他碰到敌人的时候，把老婆儿子推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所以非常害怕，非常害怕。是说他杀，如果他不杀，他看到了，哎呀，这么多礼物给我，哇，我应该很开心。然后又看到孩子可能动了慈心啊，最后可能接受，这个是他的 strategy number two， 就是他的策略。所以，但是呢，无论如何，他是一个非常害怕、非常恐惧、非常自私、非常自我的一个雅各。所以这个雅各到底是谁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你要知道，当我们讲到雅各回去的时候呢，他回去自己的家，为什么以扫要带军队来 迎接他呢？因为他之前呢，他曾经欺骗过他，等一下我们讲下去。有可能雅各是回来接受产业的，因为他的爸爸以撒已经把说产业要给雅各，因为他骗他把他的产业给了雅各，所以雅各回来的时候呢，以撒想你是回来产业，回来得产业的人，我先把你杀掉，因为你是欺骗我。所以这边呢出现了许多很紧张的气氛，很紧张的气氛。所以当雅各回家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圣经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这一节圣经呢，在民数记32章23节，他是说呢，倘若你们不这样行，你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的罪 必追上你。你知道他犯过，他犯罪欺骗他的哥哥两次啊，然后呢，逃到这个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这一段时间呢，他以为没事了。过了20年，他回来的时候，你的罪必追上你。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些事情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雅各是谁呢？这个雅各是谁呢？如果要看雅各是谁呢，我们就要从创世纪25章看起。创世纪25章呢，看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创世纪25章呢，讲到雅各出生的时候呢，啊，就是雅各出生的时候呢，他是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双胞胎一起出。出来的时候呢，雅各的手抓住他的哥哥的手不放，意思是说他哥哥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他要，所以呢，他的名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住，抓住的意思。这个抓住，所以这个抓住不放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什么都抓。如果你看他的一生呢，他什么都抓，他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的攻心计的人。这边就讲以扫是打猎为生，那么雅各为人安静坐在帐篷里面呢，其实这个人呢，他很会攻心计啊，他能够用策略想尽办法。他的人生就代表他，你看他的人生，虽然神已经应许他的妈妈告诉他说，这个人啊，你将来呢，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是神已经给他的应许，但是呢，他并没有信心。他的一生里面就包括不断的抓，不断的想办法，想策略，要得到的东西他尽量想。你看他的一生是充满了许多的想法，不断的抓，不断的抓，不断的想策略，不断的要去抓，做成他要做的工作。他这个人工于心计啊，工于心计。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你看到创世纪25章那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在25章23节，他就告诉这，因为他这个。这在以撒的妻子里面呢，她在怀孕的时候呢，两个孩子拉结的怀孕里面呢，两个在那边争，她就这个拉结就问神到底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对他说，23节，两国必从你的腹内，两株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株又强于那株，将来大的要侍奉小，服侍小的。神已经应许了，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雅各呢，不是凭着神的应许，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方法、策略去抓，拼命的抓。所以雅各 的名字叫做抓。所以我要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要问大家，是雅各抓住呢人呢，还是雅各被人抓住？所以是雅各是抓住还是被抓呢？啊，这个我们叫思想。其实从希伯来文里面呢，如果你看这段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太过优美了，太漂亮了，里面的文学造诣也是非常的高。当然我们看我们的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看不出来，不过如果你看仔细看一些查经书的话，你就看出来这个里面呢的故事非常的婉转，而且这个很多的曲折，里面出现许多的问题。那么雅各这个名字呢，也叫做欺骗的意思，为什么呢？你看创世纪27章36节，他说以扫这个以扫呢，当这个雅各欺骗了他的哥哥，把他的福分、他的祝福抢走之后，以扫就对他说，他说以扫说，他的名字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所以这个意思说，这个抓这个的意思呢，也包括欺骗的意思。他说从前他堕了我的长子名分，现在又堕了我的福分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雅各是谁呢？这个雅各啊，是一个非常会攻心计，用各尽方法抓他旁边的事情，一切的东西都有在他的掌控之内，一切东西呢都要他能够抓住，他有办法去得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雅各。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还没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雅各呢，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如果你回去看25、26、27章那边，你就发现雅各呢，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腿，那么后来他长大的时候呢，他的哥哥这个神这个 这个他在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哥哥打猎回来的时候啊，非常累的时候，昏了头的时候，他就趁人之危，当人家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就问他：“我煮了红豆汤给你，你把名分给我，我就给。”这个就是趁人之危，或者趁人家不备的时候，趁他没想清楚的时候，趁他昏了头的时候，跟他讲：“哎呀，你昏了头啊，好，这个好，我给你一个红豆汤。”你给我红豆汤，你给我们的名分。当然，这个哥哥呢，就这个轻看自己的名分，把这个名分给了。但是这个雅各其实用诡诈，用这个方法把他的骗过来。你要，我们有时候用英文讲 ，you take me as a man， 你要打就用真正规矩来。那个是趁人之危的时候就把他骗过来了，把他的名分骗了。第二次呢？当他年纪父亲年纪很大老的时候呢，开始这个身体不大好之后呢，要为他祝福。中这个犹太人是这样，他年纪大之后还没有离世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个产业交清楚，然后呢要为他祝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妈妈拉姐这一起串通呢，要骗他的父亲以扫。他姨父说：“你去煮一个我喜欢的这个的食物，这个给我吃啊。”那么雅各就趁以扫还没来之前呢，赶快就把东西弄好了，打好猎，做好了，来给他父亲说：“啊，你看这个就是你所爱吃的。”他说：“怎么这么快？”他说：“神祝福我，所以吃特别快，还用神的名字欺骗。”给他吃完之后呢？然后他说：“你到底是谁？”他赶快用一个毛衣的皮衣，然后摸啊，原来以扫身上很多毛的，这么雅各身上是光滑的啊，所以不知道雅各是不是中国人呢、啊？光滑的，以扫是外国人的、啊，全身都是毛的哈 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所以他就以为：“哎呀，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以扫？”他一闻，哎呀，这个是以扫的衣服，应该有以扫的味道，所以他就被骗了，就为以扫祝福，把他的祝福骗去了。以扫知道之后呢，就回来什么呢？要杀他啊！他说：“怎么可以？怎么你把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给了这个拉结他的母亲知道，说：“哎呀，大哥生气了，要杀小儿子。”就把小儿子差派了去他的舅舅他的哥哥那里，就是这个雅各的哥哥，就去到拉班那里逃离。这一去啊，去了20年，这一去就去了20年。在这个20年里面呢，他看不到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也是为了欺骗别人，自己要离家出走逃离，所以这个是这个雅各是逃离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去自己的家乡。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雅各在这个在来到拉班的这里的时候呢，要服侍拉班，要住在那里，拉就开始看上拉结，那么拉结就告诉他说。这个拉班就告诉他说：“哎，你要娶我的女儿啊，可以，你服侍我7年，我就把女儿嫁给你。”他就很开心了啊，就把他服侍他7年。7年之后呢，洞房之夜的时候，大概是他喝了酒，昏昏沉沉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大女儿送给他。他早上起来，哎呀，怎么是大女儿，不是你的女儿啊？原来这一次呢，谁欺骗谁啊？是拉班欺骗他，不是他欺骗别人。是以前你常常欺骗别人，这个是遇到这个遇到高手的时候，被他的自己的舅舅骗了。他说：“哦，我们没有这个道理的，要就是先大女儿嫁了才能够嫁小女儿，所以呢，你要娶小女儿，你再服侍我7年。”他没办法，好，他就再服侍7年，所以就去了14年。在这个14年里面呢，他被拉班骗了。以前他骗别人，以前他拼命抓，现在被拉班抓住，他就在那边服侍啊，服侍了他，服侍了之后呢，在这个10年里面呢，他，你看你的父亲欺哄我，改了我工价10次，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在拉班的手下呢，一直被拉班欺负啊。那么到后来他就想逃跑，他想逃跑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的拉班开始不这个对我不好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就想从拉班那边，趁拉班不在呢，他带着孩子啊、妻子啊，全部逃跑。拉班就追着他来。所以这个就是他在逃跑。他以前抓住别人，他以前抓住别人，以前欺哄别人，现在他被别人欺哄。你看到吗？你的罪必追上你。你一直以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以为你可以逃脱，实际上你并没有逃脱， 你的罪必然追上你。所以在这边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人物雅各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充满心计，拼命抓，拼命抓，他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才华，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远见，依靠自己要管理不管什么事情，靠自己不靠神。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一开始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在半夜里面来跟这个雅各摔跤。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相信这个人应该是神啊，这个人应该是神。为什么呢？创世纪自己也已经给我们给这个看法。因为雅各呢，在32章30节说，雅各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做毕努伊勒，意思说我与神面见了面哈、啊，意思说他知道这个人是神。当然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神，因为如果他知道是神还敢跟他摔跤啊，你应该俯伏敬拜了，应该是半夜的时候赶快带家人过河，不知道是谁，突然间有一个人来摔跤，我看你吓都吓死了。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害怕的时候呢，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是神。那么圣经呢，在何西亚书的时候，何西亚的作者经过圣灵的这个启示呢，也是这么讲，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摔跤，与上帝摔跤。所以圣经也讲这个人是上帝，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人应该是神。所以你要刚才提到在半夜里面带着这个扶老带嫂，不断的要过这条河，大家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突然间有一个人来跟你摔跤，你吓都吓死了。到底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来跟我摔跤啊？所以这个一个摔跤呢，结果他摔跤。所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里谁采取主动？是谁？很重要这一点，我们读经的人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整件事情是上帝采取主动，不是雅各采取主动。谁他带领过了过河，突然间有一个人是，如果这个人是神，神在这个时候介入进去跟他摔跤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是神采取主动来在他生命里面最低谷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最走投无路的时候，神介入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个主动，神的主权在这边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跟神摔跤，摔跤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他圣经里面是这么说，这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做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要摸了一把呢，他的脚在摔跤的时候腿就瘸了，或者说他就扭了啊，这个特别的很特别的意思，他摸了一把他就扭了。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其实根本没有看出来，不过我们先讲这个，为什么雅各以神摔跤得胜了呢？怎么得胜？他瘸了腿，被他只要摸他一下他都已经瘸了腿，怎么得胜呢？神怎么可能会输给人呢？人怎么可能会胜神呢？而且神是轻轻摸他就腿瘸了，所以我们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瘸了腿怎么称得胜得胜呢？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呢，是谁绊倒谁？是谁抓住谁啊？所以这个是谁输了谁赢了呢？这个就是我不断的要跟你思想这段圣经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思想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有提到叙述文很重要的呢，你要注意看它的场景，它的人物，它的情节，还有当然主题就是它教导什么。讲到它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要看它的视角，或者它镜头里面，或者是它的篇集，或者是圣经的作者讲了什么话。在这边呢，我们发现它作者讲了什么话呢？作者讲了这一句话，他说32章32节创世纪说，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他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个叫我们叫做 editorial comment 或者是篇记的评语哈，评论，意思说这句话很重要，但是这句话呢给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呢？这个作者呢他不愿意告诉你，他只是说诶，为什么他摸了他一把，到底是为什么叫做赢，什么叫输，他不告诉你。他说他只是一个 不关相关的话，他说现在你知道吗，没以色列人不吃这个大腿窝筋跟这个有关系，就这样，他没有告诉我，帮助我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他的视角或者是偏激的话里面呢，我们要看他的对话，他对话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他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啊？他的对话是什么呢？在这边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呢，这个雅各就跟这个人跟他摔跤的时候，他问他，你的名叫什么？我问大家，这个人是神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看的，神不知道雅各的名叫什么，神知道还是不知道？一定是知道的嘛，这样为什么你还要问啊？这个就是重点所在了，这一句话很重要，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抓，我的名字叫狡猾，我的名字叫欺骗，我的名字叫我靠自己闯荡江湖，这个就是我。所以他问你是谁，不是神不知道他是谁，他要他 confess， 他要他自己认罪，你到底是谁？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吗？他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拼命抓的人，我是一个靠自己打江湖的人，我是靠自己的才华，我并没有依靠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那么神怎么说呢？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哎呀，他给他改名。所以刚才我们就提了，他怎么可以给他改名呢？除非他也是一个胜者，他是一个 victor， 他是一个得胜者。我说你的名字要改，如果你是败者，你怎么能说这句话呢？那么以色列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替他改名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改名很重要啊，这个改名字很重要。难道神不知道他的名字呢？神为什么要问他的名字呢？为什么要他要改名呢？神为改名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我要问。所以名字啊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要问大家，到底是谁赢了谁输了呢？啊，这个改名字啊，名字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你有孩子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还给孩子这个名，因为你希望这个孩子成为这样的人，名字就代表他的个性，代表他的人生。神说，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抓，不要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 Israel， 意思说神替你征战。什么意思？你不要再靠自己了，现在我替你征战，我做你的主，我做你的上帝，我做你的神，你不要再靠自己，从今以后你要靠我，叫以色列。所以这个改名字就是他的生命从这边从此改变，从此他的生命要从今天改变。所以他基本上是什么呢？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就是欺骗，就是狡猾，就是他说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神说，你认罪，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犯罪，从今以后你要信靠神，你要依靠神，神为你征战，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加了一句话说，从此以后呢，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是因为神以神与人角力，这个是 editorial comment 再一次。但是他的那个 Israel 的意思，原本的意思是神征战，所以意思说神要他改名，就是要他做这件事情，在生命上改变。所以我们问，是谁赢了呢？还是谁输了呢？啊，这个是我们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雅各抓住别人，还是被人抓住呢？可见这件事情呢，可以这么讲，雅各的一生不断的抓，不断的抓，这一次呢，他却被神抓住，他被神抓住。所以我们讲到他这个人来跟摔跤呢，就是生命雅各生命的转折点或者转捩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只是摸他一把，他就扭了啊！所以是谁抓谁啊？谁抓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称这个叫双赢。我不认为神输了。当然，雅各胜了，神也胜了。雅各胜在哪里呢？他抓住神不放。 人生在他的人生低谷，在他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他害怕到极点的时候呢，他没有丢弃神，他死抓住神，神啊，你不给我祝福，我一定不让你去。所以雅各得胜，因为他 strive， 他抓紧神不肯放。神得胜了，因为神抓改变了他，得着了他。从此以后呢，雅各就已经生命改变了，所以这个叫双赢。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呢，可以说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提摩太后书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保罗的话说，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祷告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你知道吗？以前雅各还没有与神摔跤之前，雅各还没有跟神摔跤之前，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能够牧羊这么多羊群，刚才你看到那个羊群有多少，牛群有多少，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瘸了腿之后呢，他走路是要人扶的，他已经失去了能力，他已经来到尽头。神有时候呢，把那个困难临到我们呢，使到我们瘸了腿，你才懂得依靠。有时候神真的要使我们瘸了腿才懂得依靠。我不知道你的人生走在哪里，你的名字是不是叫雅各？不过我猜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雅各，我们拼命抓。我不知道你抓什么，有些人，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跟他讲，我说你们拼命抓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拼命抓住儿子不放，因为中国人看儿子很重要，拼命抓住他。但是我不知道你抓什么，你可能抓住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可能抓住你的屋子不放，你可能抓住你的丈夫太太，你可能抓住，我不知道，或者你可能抓住你的罪不放。你到底抓什么？这个很重要。有你不要等到神介入的时候使你瘸了腿之后你才来依靠神。感谢主，圣经里面还有给我们另外一个 model， 不只是一个模范，雅各是一个，还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他马上就听，马上就顺服。但是这个雅各呢，要经历许多。所以我问你，你是亚伯拉罕呢，还是雅各？特别呢，在这个故事，我刚才一直讲说，这个故事里面有很美优美的一个处理方式。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你懂这个雅各，刚才我回去看这个雅各，这个雅各啊。我看这个雅各的意思呢，我还是不给大家看。这个雅各的意思呢，就是希伯来文是雅各，雅各在希伯来文的是雅各。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他在夜间带着两个妻子，还有两个使女，还有11个儿子，都渡过亚伯渡口。你知道吗？亚伯是什么意思？雅各带着这个狡猾的扭扭曲曲抓来抓去的人，带着他的孩子过亚伯，一个是雅各来到亚伯，所以这条亚伯的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所以这个意思很特别，很一个很狡猾的不走正路的，就是歪来歪去的呢，来到一条歪来歪去的河流，要渡这个口，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与神摔跤的是阿伯，摔跤是阿伯，到最后呢，神扭了他一把，扭有时候翻译成 dislocate， 或者是把他 dislocate， 就是把他转了，扭转了，那个雅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呢，他有他的美丽的地方，但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翻译出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意思，一个很狡猾的人，在弯弯曲曲的河流，跟神扭来扭去摔跤，结果神扭了他的大腿筋，一转他就瘸了。 缺了之后呢，从此以后他就走正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大家，你心中有没有一个雅各？你心中有没有一个雅各？你是要依靠神呢，不要等到神把你使他瘸了腿之后呢，你才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除非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除非我们自己在完全线上，不然的话呢，我们是不可能得胜的。圣经里面有这么讲，以撒母耳记上17:47，这人使众人知道耶和华得使人得胜，不在乎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呢，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是神不是人。诗篇33:16说，君王不能够因兵多而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是在乎耶和华。所以神使人得胜，不在乎用刀用枪，是得胜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要得胜，你要懂得依靠他。所以请问，你是要抓住还是要放下？你要抓住呢，还是你要交托？雅各的一生呢，是代表他依靠自己，拼命的抓，拼命的抓。神要他改变名字，要他学习依靠上帝。所以你是拼命的抓吗？别人在争的时候，不管你在事业上也好，在家庭也好，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拼命的抓他旁边所有的东西，你抓吗？还是你完全献上交托给耶和华神，依靠他？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箴言16:3，要交托耶和华，所谋的就必成就。所以我们要学习来交托，交托。你是谁抓住谁呢？现在我们发现，是你要被神抓住呢，还是你要抓住神？所以当我们在思想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雅各的生命改变的，他的个性改变了。他以前是靠自己，今天从今以后呢，他靠神。他从今以后呢，他被神抓住。从今以后呢，他被神得着。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以赛亚书30:15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什么？在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么诗篇46:10说，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这个休息 be still， 在这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或者美国的这翻译，他不要再追了，不要再 striving， 就是雅各那个抓的，不要再抓了，要放手，要安静。这个休息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安静，你要安静，知道我是耶和华，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雅各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你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在32:31，他把安排人全部走在前面，他自己走在最后面。但是当他经过这个以神摔跤之后呢，33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安排孩子怎么安排好了，他自己走在他们的前头，他改变了，他是一个人生改变了。所以这个我们发现，他学会了得胜在乎耶和华，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的功课，人生的尽头啊，可能就是人生的转捩点。人生的苦难，你看雅各在这个苦难的挣扎当中呢，其实呢隐藏着祝福，因为就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在人生的低谷里面，雅各有一件事情给我们学习的呢，他死抓住神不放。很多人来到人生的尽头，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就丢弃神。雅各来到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呢，他死抓住神不放，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主动，神也不放他。所以我要问你，你的一生里面你抓住什么不放？你是依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你要神为你征战呢， 还是你要自己征战？所以我们盼望这个你学会到一件事情，交托神，依靠神，在人生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抓住神不放。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生。多少时候我们就是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要靠着自己来完成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要完成主的旨意。但是主啊，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要学习放下，学习交托，我们要学习依靠我们的主方能成事。我们特别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你，愿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一生一世依靠主，让主的胜利成为我们的胜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